小朋友们好，我是罐子姐姐。这一集的《动物西游》节目，罐子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们讲白鹤一家的故事。克鲁斯老人熄灭壁炉里的火，推开窗，冰雪正在消融，太阳高高地挂在天空，窗外风和日丽，草地上开满了鲜花。逗留了几个月的冬天就这样悄悄地离开了这个欧洲小镇。白鹤玛丽早就从老人家里搬出来了，她依旧住在屋顶上树枝边的窝里。一冬没用过的窝里还有些没来得及融化的积雪，几根树枝被风吹跑了，露出一个大窟窿。克鲁斯老人特意找来新树枝，帮着玛丽修补了房子。
别看了，别看了，你那位白鹤先生不会回来了，要不然他怎么会把你一个人丢在冰天雪地里自己走呢？今年呐，你可得看好了。
老人一边干活一边唠唠叨叨地说着。玛丽听不懂老人的话，可她的心事的确被猜中了。玛丽望着的正是罗比飞走的方向。好几个月啦，罗比该回来了。一周之前，一对北极燕鸥路过这里，听他们说在路上还遇到过罗比呢。北极燕鸥比白鹤飞得快些，这么说罗比就快回来了。罗比，玛丽着急地拍打着翅膀，她快等不及了。南方的天边出现一个雪白的身影，那是罗比吗？玛丽站起身，眼睛眨都不眨地看着。
哦，
那翅膀尖上的羽毛跟罗比不一样。玛丽认出那是邻居布森，她跟布森打过招呼，失望地蹲下身。不过很快，另一只白鹤又远远地飞过来。玛丽又一次充满期待地站起身，又再一次失望地蹲下。一连好几天，小镇上的白鹤陆陆续续地回来了，可天上依旧没有罗比的身影。小镇上的草长得更高，花开得更艳，夏天的脚步更近了。布森一家刚刚生了一窝蛋，夫妇俩一起为家庭努力着。看来罗比不会回来了。玛丽绝望地低下头。啪嗒，一条鲜鱼掉在玛丽眼前。一定是克鲁斯老人丢上来的。玛丽头都没抬一下，她对克鲁斯老人多年的照顾充满了感激，可是现在玛丽真的没心情。啪嗒，又一条鱼掉下来了。玛丽还是没抬头。这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了。
我尊敬的玛丽小姐，几个月不见，不想看看亲爱的罗比先生吗？
罗比，白鹤玛丽惊喜地抬起头，看到她盼了又盼的爱人正微笑着站在眼前。玛丽冲上去紧紧地抱住罗比，可她翅膀一粘，摸到一片黏糊糊的血迹。
罗比，你受伤了。
玛丽把尖尖的嘴巴凑近罗比， 小心翼翼地在羽毛里翻找着。罗比轻轻推开妻子，柔声说道：
没事儿，没事儿，那是不小心沾到身上的。
罗比说着，在玛丽面前转了个圈儿。可玛丽还是不放心，她仔细检查着罗比身上的每一处羽毛，直到什么伤口都没找到，才松了一口气。罗比轻轻拍打玛丽的后背，缓缓说道：
亲爱的，听我说，我从南非出发，一路飞过沙漠，飞过草原，飞过大裂谷。你看，我还给你摘了一朵沙漠里的小花呢。可是，当我飞过一片跟海岸平行的山脉时，忽然听到了枪声，紧接着，好些鸟被子弹打中，受伤了。我吓坏了，赶紧飞到更高处，加快速度，东躲西藏，终于离开了那块地方。
罗比还没说完，玛丽就抱住了他。罗比感到玛丽的身体正微微地发抖。
七年前，就在这里，我就是那样被子弹打穿了翅膀。
玛丽颤抖的声音响起，
我当时以为我就快死了，幸亏克鲁斯老人救了我，我才活下来，在屋顶上安了家，又认识了你，亲爱的。
玛丽抱着罗比说道，
子弹是最不长眼睛的，今年你不要走了好不好？咱们一块儿在这里过冬，克鲁斯老人会照顾我们的。
罗比用嘴巴托起玛丽的脸说道，
我知道，我知道你担心我，可是亲爱的，如果你的翅膀没受伤，你会不会不走呢？
玛丽垂着头低声答道，
我不会，我知道迁徙是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本能，可是……
所以，
罗比打断玛丽的话，
所以我才更要去，让我来做你的翅膀，帮你飞过大江南北，让我来做你的眼睛，帮你去看看远方的风景。你放心，就算再危险，我也一定会躲开，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当当当，当当当，
克鲁斯老人用竹竿敲打屋顶，打断了罗比和玛丽的对话。两只白鹤低头一看，只见克鲁斯老人气哼哼地站在屋檐底下，要赶走罗比。不过克鲁斯老人很快接受了罗比，他还是常常送些鲜鱼过来，有时候也有罗比一份儿。不寻常的白鹤一家又开始了新一年的生活。罗比和玛丽有了三个孩子，他们的分工依旧同去年一样。随着孩子们的出生长大离开家，冬天又很快到了。分别在即，罗比再一次同玛丽告别，飞向了遥远的南非。这一次，玛丽相信罗比一定会回来的。是的，白鹤罗比一定会平安回来的。玛丽和罗比不知道的是，克鲁斯老人接受罗比，并不单单是因为玛丽的态度。老人查找了许多资料，了解了白鹤迁徙的天性，还知道了罗比在路上遇到的危险。克鲁斯老人做了许多事情来帮助白鹤，现在
那片枪林弹雨的海岸山脉已经很少有捕鸟猎人了。
明年白鹤罗比的回家之路会一帆风顺的。
小朋友们好，这个白鹤一家的故事是罐子姐姐写的，不过在现实中真的有两只白鹤像故事中的玛丽和罗比一样相依相守度过了16年。他们生活在一个欧洲小国克罗地亚的一个小镇上。1993年，一只飞翔的白鹤从天而落，重重地摔在地上，它的一只翅膀被子弹击穿受伤了。小镇上的一位老人就像故事里的克鲁斯老人一样，把这只白鹤带回了家，在自己家的屋顶给它搭了一个小窝。因为翅膀不能飞了，这只白鹤没有办法像它的伙伴一样迁徙，每年冬天都在这个小镇上度过。老人会把它请进屋子里，还会给它送吃的。但2001年的一天，另一只白鹤来到了老人的屋顶，它跟这只受伤的白鹤相爱了，它们生活在一起，生了一窝孩子。冬天到来，健康的那只白鹤跟它的伙伴一起迁徙去了南非，而受伤的白鹤依旧留在老人的家中。本以为他们就这样告别了，可是没想到在今后的10几年当中，那只白鹤每年都会回来找他的妻子。两只白鹤就这样相依相守度过了整整16年的时光。可是有一年，白鹤先生迟迟没有归来，白鹤先生比平常整整晚了2周才回来。当他回来的时候，老人看到他的翅膀上沾满了鲜血。老人去网上一查，才知道在白鹤的迁徙路途中会路过一个叫黎巴嫩的国家，那里有些人专门以捕鸟为生，也被叫做鹤鸟杀手，也就是故事当中我们提到的枪林弹雨的海岸山脉。每年都有上百万只迁徙的鸟在这里丧命，老人觉得不应该如此，于是他制作了一个视频，还给黎巴嫩的总理写了一封信，传到了网上，讲述了两只白鹤20多年的感人故事。现在黎巴嫩的总理已经认真起来，他表示应该停止每年发生在这个国家对鸟类的屠杀，人类和动物植物应该和平相处。让我们共同期待故事里那片枪林弹雨的海岸山脉在现实生活中也能变得再也没有枪声。
小朋友们可以让爸爸妈妈关注微信公众号童话罐子，上面每天都有每一集出现的动物朋友有趣的图片、视频和小故事。小朋友们，再见。